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成佛要道啊，三归为体，一戒为基。也就是说啊，我们成佛必须经过的路啊，第一个要皈依三宝，以三归为体，就是佛法身，就是三归一啊。他说这个是一切戒法一切善法之体啊，世间所有的善法啊，它的本体就是三归一。至于在三归之时，就是拉体欲时，就是说一旦三归，你就找到根本，找到准旨，也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来具足的。但是呢，我们要成佛的过程中，我们无始以来三归这个体啊被无明分别执着所障碍了，我不能显现。那对于只有通过戒律啊，通过戒律，那说所有戒律对于三归为体，是故呢有三戒三归、五戒三归、八戒三归、比丘戒三归、菩萨戒三归。他说所有戒律都是在这个三归的体上而建立的啊。那说没有戒律啊，至于做一栋房子没有基础，一个在沙漠里面做了一栋房子，结果底下没有基，因为基础就会倒塌。所以一个学佛的人没有建立了奢侈的话，那说我们都是在摩梭啊。所以虚云老和尚他往生之时啊说了最后一个字啊，就是讲我们学佛的人呢应当真精戒啊。对，他一生修行最后一个字叫戒，也就是戒是这个百丈高楼啊成地起。我们成佛这件事情啊，不是一个小事啊，不是人家你做一番事业，就是做事业的话也要以德为基啊。没有德，一个家庭没有德的话，这个家就会散掉；一个国家没有德的话，没有戒律，没有戒律的话，一个国家就会毁掉。一个人他是没有戒律为基础，他自己也会把自己毁掉，那何况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啊，敬未来敬生，是吧？所以呢，我们应当增进般若提摩擦，就是增进戒。所以见戒于见父母，见戒于见生命，就是我们见到戒的时候就像见到自己的生命一样，不管修什么法都以戒为根本。所以呢，不管是净土宗、禅宗、密宗，修任何法，戒它是通法，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是以戒为根本啊。所以呢，三归有几种，有人叫三根归一，是吧？三根归一啊，相次归一，于法归一。什么叫三根归一呢？就是你家连小猫小狗都叫三根归一，还有这个动物啊、放生啊，这些黄鳝、泥鳅啊。你给他啊买一堆，然后在长江里去放，给他打一下皈依，叫善根皈依，他可以转世做人或者升天，这样也可以解脱。因为佛法不可思议，见者闻者触者意念者都能解脱，所以呢，他们只要闻到了三杯的名字，将来都不堕三恶道，可以有机会解脱。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法要生出这样的信心出来啊。那说这个你们家里放生的时候，你要生下不也给他打皈依啊，小动物的给他打，都叫三根皈依，给他种下一个金刚准子，将来呢啊可能都会解脱。你像我们呢，今天在这个念佛啊获得人生啊，都是人家给你打皈依来的。你不知道从哪个地方你的什么人给你借了个缘，然后给你放生，可能是一条鱼，一个小狗小猫也可能，是吧？那么说被你家里什么人或者亲戚还是什么人给你打了一个皈依，转世啊，你就是游魔一样的坐在这个地方听我们来给你讲法，就是说却不知道你身上有多少人给你打皈依，你今天才获得这么一个圆满，六根俱全，还能闻法，还能受戒，这三宝。那说你多大的善根，可是你一直到现在没成佛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于法皈依，这是一个善根而已，获得了一个人天福报。那么说相似皈依，就是说很多人既然获得了人生， 可是呢跑一个小庙了，随便找了一个师傅跪了一，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听了吃了穿了晕了都给，但是从来就不学法，从来就不学法，也不知道什么叫戒律，也不知道什么叫皈依，也不知道什么叫佛，就是师傅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吃的穿的晕的我都愿意供养他，你就把他当成父母看了，对着精神上一种寄托了。可是呢他也给你打了皈依，他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你确实对他很尊重，就像父母一样，但是呢佛法不是这样的，所以只能说叫相似皈依，好像皈依了有模有样的，你毕竟是在做人呢，并且天天跑庙呢，有人都说了把椅子搭在身上问他佛法，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他也搭个衣服，他到庙里就跟人家去念经，什么都不懂，但是呢要问问他，他什么都不懂，这个叫只能叫一个相似皈依，我们要相似菩萨，相似比丘，相似皈依，就是有人不受三迷戒叫相似出家，叫做相似比丘，就是说不懂得比丘戒的人也受了一个比丘戒回来了，好像是个比丘，只能叫相似比丘，但不语法的当然这是也不可思议，你既然相似的话也不会脱离三宝啊，因为生生世世可能会在三宝前这样对佛陀不恭敬礼拜尊重不诽谤，那么说你下一辈子可以转世呢，还可以升到三宝前，对吧？但是呢因为你只有相似没有语法，得不到真实的解脱，语法皈依是吧，语法皈依里面有几种皈依，第一个呢这个我们讲就是叫举持皈依第二个呢心地皈依，第三个法界皈依，第四个呢我们一个特别皈依是吧。那什么叫举持皈依呢，就是我们皈依佛，皈依佛就是这个所有寺庙的那个佛像就是你的皈依去，就是不是某一尊佛，是所有的佛都是你的皈依，这叫他说皈依法呢，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所有的经典都是你的皈依，不是哪一部经典是你的皈依，只要是三藏十二部，我们的顶礼就是佛法身这个经论呢经典就是大藏经那一套都是我们的皈依处，就是我们的生命依止处皈依僧皈依出家，就天下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你的师父，不是某一个人是你的师父，你要平等看待也就是说这皈依，那么说我师父给你一代皈依这叫接引人，就是我是某一个接引人，把你引进了佛门以后呢，就是天下所有佛所有法所有的出家人都是你的师父了这个呢在这个语法皈依里面其实叫举持皈依，它是举持佛法，至于世界上在那个比丘戒里面讲呢，世界上没有佛法生三宝啊，那个大地会向下，就太阳会没有光明是吧，那个稻子都不会长出果子出来，那个天上是灰暗一片，只能由佛法生举持这个三宝举持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地球呢日月清明，大地丰收人们三根都增长，日月清明这个世界呢都平安无事。你像说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打仗的原因，那个没有三宝，因为佛陀说百方没有三宝，百方没有三宝就是我们俄罗斯就没有三宝，他那没有佛法的，是吧？佛法都在东南亚这些国家，但是俄罗斯那边就没有，他没有出家人，奇怪吧？就是北俱鲁州嘛，那北俱鲁州没有佛法，至于那个地方老是干仗，是吧？那动不动就干仗，也就是说他是一定有缘故的那么说这个举持皈依后面有一个叫心力皈依，心力皈依呢，就是有人讲说我们心里面有三宝就可以后，为什么要皈依外面的这个居士皈依呢？对吧？所以我们在心地皈依就更高一层。什么叫更高一层呢？就了解吃佛是心尊之佛，就是吃法是心尊之法，每个人心中都具备的佛宝，每个人觉得你看到是外面佛，其实是你的自信自信呢，自信清净是你佛宝，自信于幻，就是一切法指向我们的觉性的话，就是我们 一些法都指向我们的觉，就是就是法宝，还是窥意嘛，诡异嘛，诡异就是轨道。你看到色声香味触法，不管色的背后就是佛性，声音的背后，它都是指向于佛的，指向于觉。所以呢，这个地方叫法宝，法宝后面就是自信身宝，自信身宝就是自信身宝就是这个清净啊，就是归佛的觉性啊，法是正念啊，这个身是清净啊，内心的清净啊，无分别体啊，叫做身宝。所以呢，这个叫我们讲叫心地三宝，就是叫自信三宝，就归佛。就是说自信三宝，你看到了一切佛法身，就是自信本住。所以呢，对佛于见自信，就是自信八的，这叫心法。不能够说这个佛像是假的，我们心才是真，那个妄心是吧？就是说佛看到了佛，就是自信之佛，就是自信里面的佛。看到一切法，就是自信之法，是吧？看到一切清净，就是自信清净；看到一切如幻，是自信如幻；看到一切解脱，是自信解脱。一切法本来解脱，叫自信解脱，都本身都是具足的，这叫自信三宝。还有一个呢，叫法界归一。法界归一就是说自信变一切处，无处不在啊，自信呢、啊，我们的自信，自信在哪里呢？变一切处，无处就是觉性啊，觉后面一个性，就是地性、学性、活性、分性后面的性啊，这个性呢变一切处，无处不在，这个叫变法界三宝。说这个法变一切处啊，法变一切处，就是说色变一切处，音变一切处，香变一切处，地变一切处，火变一切处，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坤根湿，还有眼耳鼻舌身意，我们三十二十五蕴等都是指向本性啊，它都可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心是有轨迹的，就是我们的心呢，我们不知道心在哪里，但是有轨迹。有轨迹之呢，就是色轨迹啊，它一定是指向啊，但是我们自知违约了，就是执着于色，不知道本性，所以呢，我们就迷失了。你说了解整个的心变一切处，法变一切处，解脱变一切处，无处不在，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那么说，整个三界大千世界就是佛法身三宝的一个圆满的体，这个呢叫做法界三宝。还有一个特别三宝，什么叫特别三宝呢？就是说我们修净土法门呢，皈依阿，皈依弥，皈依陀，叫阿弥陀。他说阿弥陀是叫祈头之法，祈头之法就是大愿舍数的，有没有？无量寿皈依佛宝，无量光皈依法宝，无量觉皈依圣宝。就那么说这个阿弥陀这三个字整持了整个的佛法身三宝。我们皈依阿弥陀就皈依了什么啊？我们这个举实皈依，心地自信皈依，变法界皈依，同时显现他一心设了三心。就是说我们讲我们有了阿弥陀佛这个三宝以后这个所有的三宝都在这个阿弥陀这三个字上面的整持，知道三个字整持了一切佛法生三宝。这样你有了阿弥陀佛所有的三宝都已经圆满，是一条特别皈依啊，特别皈依。那么说这个皈依三宝后面讲戒律啊，我们就是把这个，因为上面很多我不能够细细讲，细细讲就皈依我都要讲好几天啊，大家都记得回家是吧，就是希望明天希望今天下午有个师父能方便都可以回家，我马上就回家，所以大家心里面都很急，先急着回家。就是说我们呢每天忙忙碌碌的，也就是说就这样讲，大家以后可以听录音的时候再听一遍，可以再去寻找一下把个时间了再来问一问也可以。他说这个三宝与戒律，那戒律我们在皈依的时候还有一个皈依，我们讲共皈依和别皈依。什么叫共皈依呢？就是说刚才讲的三宝，所有的佛，所有的法，所有的身都是你的皈依，每个人都是共的。还有一个别皈依，别皈依是对于共皈依还不清楚的时候 要一个别皈依。那别皈依呢，你有皈依师叫皈依啊，皈依三宝，就是你一定有个师父，那师父引进你，把你引进佛门，那个人很珍贵啊。就从那一天开始用了金刚准子，所以要顶礼膜拜，要生生不能忘记，只要你们死都不能忘记了这个人啊。第二个呢，我们讲叫做戒师，戒师受戒的师父，就是说你今天皈依佛法僧三宝，并且来受戒，三戒也好，五戒也好，八戒250戒，那这些菩萨戒，他一定有一个戒师。而这个戒师呢更重要，像我们死了，我们写的是真如塔上，我不写东林塔上，为什么呢？以戒为师，戒才是很根本的，所以我们戒是最重要，比你皈依师还要重要，是吧？对吧？那我们说这个戒师，第三个呢叫什么呢？叫戒魔师。戒魔师就叫你吃饭，叫你睡觉，叫你怎么参会，叫你怎么语法的去做，对吧？就是说这个叫戒魔师。戒魔师就教，相当于呢你行住坐卧该怎么走，该怎么吃饭，都应该有人教你，一般基本上都不知道。受戒以后有个戒魔师啊，我们明天就有 三个人坐在上面，一个中间的叫戒师，这边揭摩师代表弥勒菩萨，教授师是代表文殊菩萨，中间的那个人是代表释迦牟尼佛。但是菩萨戒不是哦，菩萨戒中间坐的是毗卢遮那佛，知道吗？就是吧？然后这边坐的是报身佛，这边是坐的就教授师，是千百亿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这是圆满报身，中间坐的是毗卢遮那佛。那这个菩萨戒不是是敬未来即时，它是你过去也以它为根本。所以呢这个三个师父还有就是我们讲揭摩师，揭摩师就是说叫你在我们生活中也能找得到，也不能说没有，是吧？揭摩师就是说你们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老师父可以做揭摩师。一般揭摩师要出家私下来自于20下，就是出家20年了，受比丘戒20年了可以做戒，并且他要懂得戒律。什么叫懂得戒律？就是说他教你怎么做，你语法去做，然后还有忏悔体很重要。忏悔体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你杀了一只鸭子，你靠着可以告诉戒摩师，哎呀我杀了一只鸭子怎么办啊，那跪在那给你忏悔了，但是这个戒摩师忏悔了以后，你罪就立即消失掉了，但是呢绝对不告诉第二个人，知道吗？就是说你杀了一只鸭子告诉揭摩师，揭摩师绝对不告诉第二个人，知道？所以这个人嘴巴非常稳，他为什么稳呢？因为他懂得戒律，对吗？不懂得戒律，第二天他就告诉别人那个人杀了一只鸭子，就完蛋了，是吧？因为过失可以辗转的，知道吗？就是说你杀了一只鸭子，如果你告诉别人，别人又杀了一只，再告诉一个人，一个又杀了一只，就是说因为我们戒里面成意戒很厉害，意戒呢就是说你做了一件善事告诉别人，又做了一件善事，再告诉别人，再做了一件善事，你告诉100个人，100个人都在做善事。那说你做了一件恶事告诉一个人，做了一件恶事告诉一个人，再做一件恶事，你告诉100个人，100个人都做了恶事，懂吗？也就是说你做了坏事不能什么人都告诉，告诉了以后大家都在做坏事了，知道吧？好事不要传，好事传千里，坏事不要传，坏事你只能告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你的戒摩师，懂吗？你不要什么人都去告诉，如果你做了坏事你就告诉我可以，是吧？就是说一般的小和尚小沙弥不能告诉，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他心里以为你真的犯戒了，戒还有自信呢，戒没有自信，他是空的，知道吧？因为对我们来讲，你犯戒，戒的本体我找不到的，就是戒它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就是说成犯戒守戒它都是虚妄的，就这样，因为虚妄的才跟我们的真心是合一的，是因为不能够把你的过失到处传，对吧？不能传，是吧？我们讲我们有一句话叫隐恶扬善，我们不能惩恶扬善，就这样，我们要隐恶扬善，不好的东西不要，不管在网上不多的，现在的网挺麻烦，到处说这个寺庙里也很有钱啊，出家人怎么样，这样的宣扬很不好，对佛教伤害很大啊。他说我们要多传正能量好的东西，多讲好的，那小孩都是一样的，你讲哎呀你扫地扫得好干净了，他天天扫，就这孩子不听话什么事都干不了，他天天不干了， 所以小孩子要学会这样教育，是不是？你对孩子教育，你要天天骂他，你像我出家就是我父亲把我赶出来的，是吧？就是你要他表扬我，我肯定出不了家。哎呀，你真不错，我做错他又不讲的，哎呀，你做的真好，那我还能出家吗？那这么好，是吧？我父亲怎么？我父亲真做的不好，赚不到钱，然后骂我，跟人家说，我自己心受伤害，我就跑，啊，跑出来出家了。所以就是说，多养好的东西，不要讲人家坏的东西，这样的对别人家没有一点点帮助，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么说我们这个结摩师还有一个师父叫依止师，也非常重要啊。依止师就随处依止，你到寺庙来三天要找到依止师，知道你一定要找个师父啊，不是说你皈依了以后你一辈子就跟着他，这是魔王的转术才会这样讲，知道只有魔才会这样说，就是说你皈依了一个以后从此以后就不要皈依了，这是魔说，知道你一定要到这个，你到东林寺，那你就在东林寺找一个师父。你到真如寺，你在真如寺要找一个师父。你在无量寿寺，在无量寿找一个师父。你觉得我不优秀，我这里有好多师父都很优秀，你随便找一个师父。但是那个师父像慈父一样，他能教你佛法，他能够作为人。依止师，依止什么？他的威仪啊，他的佛法，他的这个增长，就是比较长辈。那说他这个对你的善根能起到作用，对你的修行起到作用，不是来拜朋友来，知道吧？跑到庙来拜把子就麻烦了。就是说你到寺庙来是找一个能够影响你的善根，影响你的境界，影响你的佛法的人，不是到庙来找哎，这个师父长得好看，我跟他交个朋友，大家发个微信，天天发微信玩，那我问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师父，你找到那个师父，你一定人生中我们本来就很可怜了，在六道轮回已经很惨了，你跑到寺庙里还找一个天天聊天的人，你觉得有意思吗？就是说对你的善根，对你的清净心，对你的修行有什么帮助？一点帮助没有，只能让你堕落。那你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找到那个师父要影响你的修行人，要影响你，让你的善根增长，你不好他把你拉回来，是吧？好他会表扬你，赞美你，让你精进，不好马上就把你拉回来，这样的师父你可以把生命都要给他，是吧？因为他一直在帮助你，所以这个依止是很重要，是吧？所以在外面讲你要参量一点，就是依止是要一般真正的要依止某一个师父的话，要依止一个师父，就是说依止他以后还要观察两年，按照规定来讲就是要观察两年他是不是真正我的依止，因为他真正是你的依止，你就要把生命给他，知道吗？就是说我愿意把生命，因为他真的要帮助我让我成佛，我愿意把生命给他。但是如果这个人要不是正师父，不就完蛋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能把生命交给他，要观察两年的时间能不能让你成道，让你解脱，记得，不然的话你自己还得考虑。那说到任何寺庙都要依止师，是吧？我们现财童子你看他五十三参就找了五十三个师父，是吧？所以大家不要死在一个师父手上，不管在哪里皈依的，都不要死在一个师父身上，你一定要有无尽的皈依，就这样。有人说哎呀，我师父远寂了，对师父特别有感情，我师父对于人家，你刚刚皈依你师父就老了就死了，然后你又不皈依啊，我只皈依一个师父那个时候，然后从此以后什么人什么善知识跟你讲法都听不进去，因为你心里面就皈依一个已经往生的师父了，那你怎么办啊？啊，你必须要成来皈依，就这样，你必须要去依止某一个师父，也就是说这皈依要明白。那么说皈依后呢要戒律这个三皈五戒，三皈有三条戒律啊，我们皈依的时候你师父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就不再说。后面呢有五戒皈依，五戒皈依的话说无了戒律，无了戒律就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这无了戒律。五条戒律呢就是做人之本，按照过去印度来讲呢，五条戒律就是说是半个月半个月就要受一次，就是说你犯了再受，犯了再受，就是说不是说受了，我们现在受戒是一生受戒，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受了戒这一辈子好像就是一个五戒，犯了也不管，是吧？ 但是呢，在印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皈依的时候啊，所有的居士到寺庙里去干什么？他不是烧香烧纸求菩萨保佑，不是，就是出家师父给他受戒，知道吗？他是半个月受一次，半个月受一次，每半个月都受一次，是吧？所以呢，五戒的人呢，就是为什么要不停地受呢？因为你受了五戒，这半个月可能犯了，犯了呢，后面给忏悔，忏悔了以后再受，受了以后可能又犯了，犯了以后再忏悔，忏悔了以后再受，一直受到什么时候呢？不犯了为止，你就成就了，是吧？那么说我们现在在中国不一样，在中国呢，一受戒披了衣，就一辈子就是五戒弟子，不管他犯不犯，你都认为你自己是五戒弟子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五戒呢，那我说简单的把五戒的这个戒相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五戒呢，第一个是不杀生，我不杀生的话，对这个啊，对五戒是叙事做人之嘛，讲戒者不死，戒者不杀，杀者就是没有爱心嘛。我们讲无这个啊，没有慈悲之心嘛，伤害生命嘛。就是我们讲仁义，仁义杀者不忍嘛，道者不义嘛，是吧？没有忍就没有爱心，那没有爱心就是说没有，最没有爱心的是什么？是人跟人之间，然后再是跟动物之间，是吧？而说这个就是说杀生是对于杀人来讲，无戒是对于杀人来讲，就是说你要发愿不能杀人，就是我相信大家都能守，是吧？你哪个发愿是杀人呢，对吧？他说杀人，如果你不小心，或者说你发了杀人的这个罪以后呢，然后你把那个人杀掉了，结果他没死，他没死，然后在医院抢救没死，没死呢七天以后才死，就是说他已经过了七天，第八天才死，那恭喜你，你现在还可以忏悔，就是吧？就是杀人没死，第八天死掉了，那你今天就可以在师父面前，在上方面前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就可以忏悔。如果在七天之内死掉了，就不可以忏悔，是吧？不可以忏悔也没有关系。就是说你嗔恨心起来了，把人杀了，因为这是五戒呀，这是五戒，五戒做人之本。那我说后来你比如你当兵啦，或做什么事情把人杀了，是吧？他说你这样可以忏悔，还可能受戒，还可以受戒。就是你只要忏悔了，你自己回过心来还想成佛，还想解脱，还可以来受戒，是吧？也就是说，他说第二支，这个是上品戒，上品正戒就是不杀人，尊品戒杀人杀死没杀死，七天以后死掉了，那叫尊品戒，尊品戒可以忏悔。下品戒就是杀动物，就是把动物杀死了。对吧？这叫下品戒。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有人讲不杀生不是所有生命我都不能杀吗？尊亲要分开来，尊者亲者要分开来，亲者可以通过忏悔可以忏掉的，是吧？我们忏悔的方法有很多啊，念佛忏悔跟师父拜梁王忏也叫忏悔，就是吧？念佛是最好的忏悔，修般若智慧观察空性也可以忏悔的。那么说对我们本人来讲呢，对我本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念佛忏，我自己观察，我觉得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这是最对我们人来讲是最好的忏悔，是吧？那么说这个为什么这个杀人才是重罪，杀动物就不是重罪呢？我打个比例来讲就知道了。那个老虎啊，老虎吃人不一定有罪，知道吧？老虎吃人它很正常，但是老虎把老虎吃掉了就重罪，对吗？就老虎怎么会把老虎吃了，就把自己吃自己，不觉得就很饿吗？是不是？就是说人可以把人杀掉，这个罪就很重，人把动物杀掉了，那是一种业力的反应，知道吗？就是说人把人杀掉，他是基本上人是不敢杀人的，就是说你这个人都能够杀人了，那这个人肯定很毒的，是吧？就是罪比较重。就老虎都不是纸，老虎不会吃老虎的，老虎再凶它可以吃很多人，但是老虎绝对不会吃老虎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杀人的罪才是第一啊，杀动物是轻一点的，是吧？可以通过忏悔的可以回复。 啊，可以悔过的。就是说，你受了五戒，只要不杀人，你犯了罪，你可以忏悔的。嗯，这样，你不，但是你不能发愿我去杀动物，去杀什么，是吧？因为你都是无意中杀的，没有人发愿要杀，是吧？这就第二个偷盗，偷盗，按照慧理法师讲，偷盗是对于这个国家法律来讲。比如说什么叫勘偷罪呢？如果你要是把人偷人家的东西，犯了国家的法律，应该可以枪毙的，那个叫做勘偷罪。如果不超过国家法律上规定是死罪的，都不叫，都叫中品戒或者是下品戒。下品戒、中品戒都可以忏悔，上品重戒呢，那就是不可悔，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能够偷被砍土的罪吗？就是你有机会吗？你不会抢银行，是吧？人抢银行都不一定犯死罪，最多把你关起来。就是说偷盗，其实五戒里面我们几乎是没有重戒，我们几乎是没有犯的机会，就是杀盗啊、偷盗啊。第三个呢叫邪淫戒，是吧？邪淫戒就是除了自己丈夫之外，想着别的男女关系。年轻人我鼓吹比较危险，是吧？如果你在外面碰到一个男子就麻烦。也就是说年纪大了应该不会了，是吧？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下，就是说你不要预防，就是假设我在那遇到怎么办，你这样的预防那就没办法。那出家人他受戒的时候他预防，假设我要还俗怎么办呢？你能这样想吗？你就不要预防，是吧？那么说你这个受五戒不邪淫戒，就是自己的丈夫之外，自己的妻子之外，不要跟别的男女在一起，就不算犯戒，知道吧？也就是说只要啊跟自己，那么说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一些轻戒的范围之内，就是自己跟自己的丈夫妻子在一起也要注意一些啊，比如人家菩萨圣诞啦、父母的生日啊、自己的生日啊，或者一些啊什么重要的日子啊，不要随便的。也就是说过去呢，像到寺庙里供斋的话还沐浴身心呢，是不是？就是说大家到寺庙里，昨天晚上要沐浴身心，把自己打完了三天这样的斋日，是吧？你看过去供天的时候，不讲到佛，这是供天的时候这样的斋日三天，就是说自己呀、跟妻子要分开来，然后三天吃素，然后每天沐浴身心焚香，三天以后再到庙里到寺院去供天啊、供斋啊，做这些。现在可能都没有了，以前到寺庙里一定要沐浴身心的，像你们到寺庙里要沐浴身心，让自己干干净净的，内心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物才到寺庙里去，是吧？所以我们要这种传承，我们一定到寺庙去，首先斋日三天，然后再到寺庙去拜佛，这样的就比较清净。所以把握这样，过去有一个人讲到寺庙里拜佛，最起码要保持内心无漏，就是没有漏火，就是非常清净。如果你带着这跟老公吵架，然后跑庙里来了，就是跑庙里你带着一种怒火，然后跟师父讲我老公怎么坏，就是我妻子怎么坏，孩子怎么坏，你老是跟师父讲这些东西，你就带着怒火进来的，就是你要带着一个非常干净恭敬尊重第三宝的一种虔诚的心，是吧？那你在家里面让心平静下来，然后再到庙里拜佛，见到师父有一个虔诚恭敬的心啊，不要带着怒火到进寺庙，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隐喻，但是呢隐喻于重戒跟轻戒啊，重戒就是产生关系，就是说男女产生了关系以后才叫重戒，只要不产生，或者牵他的手啊，或者拥抱了一下啊，或者睡在一个床上，都不算隐喻，知道吧？但是一旦产生了关系就犯了淫欲戒，是吧？就是说偷盗的话，手离开桌面就犯了盗戒，就只要不离开桌面，就是说人家一块金子离开桌面盗戒，但是有轻有重，是吧？它也是有轻有重的。就淫戒呢，就是说只要产生关系就犯，是吧？犯戒，那说这个犯戒就没有戒了啊，犯了戒以后，重戒犯了以后就没有了，轻戒犯了以后呢，可以忏悔的，是吧？违轻的戒，非常违轻的戒啊，违轻的戒的话 比例来讲吧，就是说老太婆是吧，怎么讲呢，这个伪亲的戒就是说打个比例来讲，你看到这个母狗摸了一下，然后呢生了男女之心，就是说男女的欲念啊都犯亲戒，就这样，就是说虽然是一条狗，你犯了男女这个念头，就念欲念头，手摸了狗，那我说都犯亲戒，就是这个是违亲违亲的。那我说这个像这个罪呢，就低头忏悔就可以了，头天哎呀我怎么有这样的心啊，就低头忏悔就忏掉了，就没有了，叫低头忏悔，一个罪啊叫低头忏悔，就内心低下头就可以了。低头罪你不能顿罪想，你顿罪想小轻罪你非要当成顿罪想，那就过失很，这就不应该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这样的很多东西你都受不了戒啊，这是有这种想法而已。那说这个杀盗淫妄妄语骗人，那说妄语戒呢，说啊就比例来讲你自己很清醒啊，你有没有对神机敏说啊，我是佛我是菩萨，就是就是说自己还以为真的是我是地藏菩萨，我是阿弥陀佛替身，就是说你像摆放那些巫婆啊，说我是什么人鱼，我是孙悟空，我是什么，就是说啊，然后别人那说这个呢，第一个就犯妄语，像这样的人都要堕到阿鼻地狱八色地狱啊。他说他这个，那说他要谁能救他呢，就是不信的人能救他，知道，就是你讲的话我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人就把他堕了，知道吧，如果你信了就直接让他堕地狱。也就是说我在讲我是佛我是菩萨我是某某人某某这个替身，然后我在讲的时候然后没人信，那就不犯重罪还可以忏悔的，如果被别人信了，一信重罪就成立，知道吧，所以我们不管任何人说他自己是佛菩萨你就不要信就可以，这样一信他就堕地狱了，知道吧，所以所有的巫婆讲的这些话你要救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不信，不要相信，人也不要相信，就所有的巫婆说我是佛菩萨我是地藏菩萨，这样你不信他就你就救他，你要相信跟着他走就把他升进地狱了，就并且呢他还找你的麻烦，就这样。至于妄语说自己佛菩萨，那说假设亲戒，亲戒了就比如我卖鞋子啊，我100块钱我说是200块钱买的，我卖给你190块钱，就是我卖100我200块钱卖了210块钱，其实赚了100块钱，你说我就赚了10块钱，这个叫轻妄语，轻妄语被生活被业力所逼迫，我不这样做的话我根本不能生存，要这样，那这样你不骗人，价格太高一点，但是你这里面肯定有妄语，肯定有妄语，这些妄语叫轻罪啊。我故在轻罪常常有人犯，是吧，那个没有办法的，就是说但是我尽量的照顾自己不犯戒，是吧，但是呢重戒不要犯，重戒我们也没有机会犯，有机会犯，只要有机会犯这个重戒的人几乎都已经是魔了，你说自己是佛菩萨不是魔才怪呢，是不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你把佛把圣把这个让别人迷惑，自己迷惑让别人迷惑，这个才叫重戒，是吧，那是第四种戒。第五个戒呢叫饮酒戒，饮酒戒呢，酒戒是这个叫遮戒，它没有重戒，它就有遮戒，它就有中品戒跟下品戒，知道什么叫中品戒呢，就是说你喝了酒以后啊，你犯前面的四戒，这个叫做中品戒，就是说中品戒就是犯了前面四条戒，我那个四条戒都是重戒，但是酒是不是变成重戒了呢，没有，还是重品戒，因为酒自身是没有重戒的，知道吗，就是说所以重戒你犯了四条戒叫重戒，酒还是遮戒，酒自身它可以把我们的善法给遮掉，知道吧，让你去造作恶业，所以酒是遮戒，它去遮住你的善法啊，然后菩提心可以遮恶，是吧，它也叫遮，是吧，那么说这个，那么说酒如果你 没有杀到淫妄，喝酒的时候呢只吐一点发晕是吧，晕了，但是没有犯戒，这也是清品戒，剃头忏悔就可以了，就是说这立即就回复，但是也是犯戒体，就是他可以回复，就是在家里喝酒不吐或者晕了，对吧，或者那就酒一滴酒，你想喝酒，然后这个酒呢你就拿酒杯呀、拿酒杯呀、拿酒杯，然后在嘴巴里面挨到嘴巴唇了，一挨上去啊，一挨上去就犯清戒啊，不是准品戒，是清戒。但清戒按照清戒的观点来讲的话，但是呢按照堕落来讲的话，再清的戒不忏悔的话，这也是蛮准的。就是什么这段，就是说你就是你不守戒，就是没有戒，你拿酒在酒杯上闻，我想喝酒这一念我们讲叫特基罗罪，特基罗罪的话要堕地狱多少年呢，与天上就是我们这个天上的四百年，那上面一年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在天上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四百年，在天上四百年多长时间是吧，他说那样的我堕到地狱，堕到地狱听说是好像几十万年，就是把那酒杯你想喝酒，然后在嘴巴碰了一下没喝，就是特基罗罪，特基罗罪的话要堕地狱几万年，你不管你信不信佛，对吧，你不信佛你也要堕落，没办法的，是吧，因为这个罪的果报就是别人想喝酒一见就是个，就比例来讲嘛，一个小小的这个门啊，一个小小的门，你做梦的时候梦见一个小小的门，然后呢你是里面进去了，进去了以后这个门就背着了，然后那面呢就迷糊了，然后你往回找不到门，知道吗，就没有门回来，也就是说你趁着一个捆子里面进去，堕了地狱是一片的，你自己不知道，就像你到无量寿寺肯定是有个大门的是吧，现在只要把大门关起来谁都走不了，也就是说门是很小的，但是竟然里面是很大的，所以呢虽然就犯了这么一就挨下这么过失，也进了地狱之大门，进去以后的话还能出来吗，就不能出来，真的住多少年呢，十万年二十万年多长时间是吧，就是说堕到那个地方去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一般呢学佛的人有一个好处，有忏悔的机会，知道吗，有念佛忏悔，有梁缓忏悔，还有第四佛忏悔，还有低头忏悔，那不受戒的人呢他不知道，知道吗，不受戒的人他不知道忏悔，他堕到地狱就堕到地狱了，知道吗，他下去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知道犯了过失会什么样，哎呀我忏悔，我不应该犯过失，因为你受了，受了戒就有忏悔的机会啊，我犯了过失我知道啊，所以呢不守戒的人就容易掉下去，守了戒的人有忏悔的机会他可以不进，但是有一个不忏悔过失也很大，知道，因为你守了戒律就代表愿力，我们这个愿力建立了以后呢，那你犯了过失应该忏悔是吧，所以我们要日日忏悔，我不知道做了什么过程，我要日日忏悔，那说这个忏悔我们深口一点所有的恶业，那说只要忏悔了哎，你就可以出来，如果你要不忏悔就犯双重罪，知道双重罪，就是说本身你犯了债叫信债，然后你发了愿做了错事又不忏悔就要犯愿戒，一个叫信戒和愿戒，犯信戒本身就有过失，又犯愿戒不就犯了两个戒吗，懂吗，犯两个戒，因为你发了愿不喝酒啊，然后你喝了酒碰了一下你这是愿戒呀、然后你不守的话叫信戒呀、信戒跟愿戒这两个戒比如说就变成两个戒，所以我们这个忏悔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也就是说戒我们一定要守，忏悔我们一定要做，所以我们要日日忏悔，就是每天都要升起忏悔心，我们三香啦、我们礼拜呀、都要升起一个忏悔，我们身口一忏悔，我就不知道我做了什么坏事，我应该日日忏悔，你念佛的时候待人接物啊，你都要学会忏悔，我不知道哪一句话伤害了别人，我都应该生忏悔心，所以我们人要低下，不要老是功高我慢，因为你讲话让别人家生气啊，都是有过失， 也就是说我常常底下，哎呀，我应该有忏悔心对待别人家，给人家讲话小心瀑布的轻声细语啊，就是说哎呀，就把自己低下的这种，像英光大师常常说啊，我是忏悔神啊，也有这种念头出来。这样的呢，你这个信念进入到你心中去，不要有空口无慢之心。所以这叫五戒，五戒只有开，只有持和放，没有开和遮，知道吗？五戒其实是非常难持的，就是说，这说大戒不放，小戒不断，就是说，这个大戒人是没看到放，你肯定也放不了，是吧？但是呢，小戒他一直在放，知道？所以呢，小戒慢慢放，慢慢放就变成大戒了，你知道吗？就像滴水穿石，它慢慢穿，慢慢穿，有一点把这个一尺的石头都可以穿。那人人是一个穿石，穿石，那个盖檐上一个那个水滴滴滴滴滴，然后它有两尺高的一个石头啊，给你穿通了。就是说我们的过失啊，老是不忏的话，它慢慢穿，慢慢穿，就是一米一厚的石头都可以穿通，是吧？是因为我们小戒常常犯，常常犯，我不忏悔的话，过失就很大。是因为我们要学会把忏悔这个体啊，要在心中呢、啊，要建立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说我要日日忏悔啊，每天我就是告诉大家有两件事情。早晨爬起来对佛菩萨说，我要发愿度一切众生，我要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我要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我要度一切众生，无众生不动。所以发愿增加你的能量，你身上的正能量就很强。哎，晚上睡觉之前要学会忏悔一样，我要断一切恶，可是我今天某一个恶没有断，是吧？我能断未断，是吧？能断未断，就是我能够断掉，可是我没有断，我故意犯了，我应该忏悔。就说我要有修一切善，无善不修。今天我能做的善，可是我没有做，我应该忏悔。接着，我今天第三个呢，我能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我晚上一想一想，我今天明明可以帮助他一下，多了一个众生，叫他念佛什么一类的。可是呢，我今天我一个人跑来听师父讲法，就是没叫那个人。哎呀，我应该忏悔，我应该把那个人一起叫过来，是不是？就像我们耶和就是把你们拿过来一起来受戒，然后说耶和是呢，居士呢，心里想，哎呀，我还忏悔，我有一个居士没有叫，是吧？一个居士没有叫，就是叫忏悔心。忏悔心的就是说我有一件善事还是没有做，我应该忏悔。你日日于事，日日于事，就是一天一天，每天都这样做的话，时间久了以后你就圆满了，就是吧？所以因为你每天这样想，每天这样想，那我说你日久以后啊，哎，我们不要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我们就想当天的事情，因为当天就是一切就是当天，就是我想当下就这样。所以五戒呢，它只有持和放，没有开跟遮。什么叫开源呢？就是说该开的你不开，别人来讲，你一个人要杀一百个人。你必须把这一个人杀掉，那救了一百个人。如果你不把他杀掉，你有过失，这是菩萨戒的范围之内，你必须要开源杀了，是吧？这叫开源。但是五戒不可以，包括我们比丘戒都不可以。就是说那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我也不能杀这个人，这是比丘戒跟五戒这样做的。但是呢，菩萨戒就不一样了。菩萨戒就是说他这个人要杀了一百个人，我就必须把他杀了，又不杀的话，那我有过失，只要开源，我宁可堕地狱，我要把你杀了，救了一百个人。他是这样的，他为了救了一百个人，杀这个，那有没有果？还是有果报，叫重罪轻报。你发的是菩提心，你想把这个人杀掉了，但是呢，这个罪啊，将来转世过来叫重罪轻报，非常轻的，是吧？他说你要，他说这叫开源，遮开遮，什么叫遮呢？因为这个五戒里面。五戒里面只有一个九戒叫遮戒，啊，就是说遮是什么呢？一恶遮善，一善遮恶。五戒里面它这个没有遮法，知道吧？没有遮，就遮呢，就比例来讲，这个隐瞒呢，啊，就是说一恶，就是说我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呢，就比例来讲，你要打妄语，是吧？打妄语。但是呢，啊，我把人家骗到寺庙里来，这个叫做遮， 就让我把人家骗了寺庙，我骗了寺庙来干嘛呢？希望大家能成佛。但是这个骗有没有过失呢？这个骗还是有过失。但是呢，但是我希望他成佛，这个叫做菩提心。就是说我用菩提心骗人家来成佛，这个骗就是有过失的。但是你菩提心功德会广大，所以这个叫做遮。就是说我以菩提心遮住恶，变成焦牙败种。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牙，就是我骗你肯定是一个不好的牙，是吧？我骗你到寺庙来，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牙，但是我骗你成佛啊，所以这个我愿你成佛，这个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叫做愿力，是吧？我骗你叫业力，我这个业力是有过失的。我这个过失呢，在这个菩提心里面，它业不会发芽，就是这个种子不会发芽。我骗你这个业恶种子啊，它发不了芽，就像在石头上的一个叶种子，石头上一个种子，它只要不配土的话，永远不会发芽，是吧？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就麻烦了。不发菩提心，你骗人家，而骗人家的话，那么说你不发菩提心，不是令他成佛，就像你得了某一种利益，那完蛋了。而这个肯定会，你就配土了，配土在种子就会发芽，将来就会结果。你今天骗他，他病，他过一段时间就会来骗你。如果你念他成佛，那就他的思想在我面被我骗过来了，那说他这个我这个恶业啊，他不会发芽的，是吧？不会发芽的。所以呢，我们让这个恶业，比方说，你就比例来讲，你老公要吃肉，念往生咒给他炒，是吧？炒念往生咒，因为菩提心，愿他生生世世。与你是吧？哎，炒了这个肉给他吃了。那说这个就叫遮法。我用菩提心，我虽然在炒肉，这是恶法，但是我用菩提心，我又发广大的菩提心，我炒肉是我的业力，我的菩提心完全可以把这个业种子啊遮掉，让它不发芽，知道吧？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那说你在烧肉给你老公吃啊，然后你也吃特别欢喜啊。那么说这个就变成恶，而这个恶呢将来就会发芽结果，知道吧？因为你没有菩提心，没有遮掉恶法，这个变成因为在上面培土了啊。所以我们也叫开跟遮，要明白。所以你像打个比例来讲，你像道见，就是说啊，菩萨见里面的遮法，就比例来讲啊，我在斋堂吃饭，人家发了一个苹果给我吃了，发了一个苹果给我吃了，然后我喝涨了，但我心里面已经接受了，但是我不需要吃苹果，我就放在那里，我走了。我走了以后，这苹果人家发给我，他不知道，人家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苹果放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但是我回向，我接受了，但是我不吃，就放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吃处处，我心里面有这个不吃的体了。但是别人家一看到这个苹果，心想呀，这是师父的苹果，我是不是可以拿回一个儿子吃，是吧？给儿子吃就拿走了，啊，过几天就碰到一个人说啊，师父那个苹果你不能拿了放在道界，你肯定会吓得要命，是不是？其实呢，在菩萨界里面，不但没有过失，反而有功德。菩萨界呢，就是说，你把这苹果拿回去给孩子，你完全是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我这种信心是没有过失的。你就是说，佛前有苹果啊，我回去给孙子吃，给儿子吃，啊，这个希望和儿子。考试比较健康比较好，在菩萨界里面是可以的，就是在佛面前佛是知道的，知道吧？你这种心愿佛菩萨完全知道的。但是对人来讲，对人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就到在这个无界清净，在无界小乘界里面你是不可以拿的，就苹果放在这个地方你就不能拿走了。但在菩萨界里面呢，信心里面呢，你可以拿走，拿回去给你的孙子吃，给你儿子吃，没有关系的。所以大乘的佛法的话是以意根为主，小乘界与身口他们不是意，所以呢我们很难辨别出来。所以有的我看好多的比丘尼啊，看到居士把苹果拿回去，把他骂了一顿，这吐庙里吐佛面前的苹果，要将来过世怎么样，又堕地狱怎么样呢，就把他骂了一顿。那居士一看，哦，原来这样，他下一次人家拿苹果你也来骂，就是骂这个就是骂就是啊，就骂瞄了一个苹果偷回去吃了，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说搞得大家是非就很重，对吧？烦恼也很重。其实呢，菩萨界里面不是这样说的，菩萨界里面就是在佛面前 一礼拜一恭敬的话，都是对佛菩萨的一种皈依，对一种信心出来。所以呢，这个就叫做遮法，开遮。持法呢，持应该持，你不持就犯过失，是吧？就是说，你说不杀生，你无缘无故的为了自己的命用啊，抛弃杀生，没有任何开源，也没有任何遮缘，那说你抛弃杀生干嘛？是吧？就是说一点利益都没有，对众生也没有，对你也没有利益，对那个人也没有利益，抛弃杀，这个就一定要持和放。所以呢，无间呢只有持放，他没有开遮。所以菩萨界呢有开遮，有开遮，有开遮的话，那么说我们这个人就是小兔啊，小兔兔灯戏是吧？兔灯戏，我们在遮法里面来讲的话，我们发菩提心，我这上面所有灯戏啊，我们这个假如我返家的灯戏，我不能拿常住的灯戏作为比喻，就是说，假设我那个桌上有好多是我自己的灯戏，那我发愿，所有人偷了我。偷小偷过来把我的上面所有东西偷走了，他不但没有罪过，反而我增加我的菩提心，增加我的慈悲心，增加我的喜舍心，增加我的这个菩提的力量，愿他生生世世不堕地狱无鬼畜生。哎，这个小偷偷了我的东西，不但不堕地狱，反而呢，他堕到地狱的过程之中呢，被我的菩提心给救出来了，知道吗？因为我认为他偷我东西，成就了我的菩提心。就是人家看，也就是说佛陀在世的不是讲吗，提婆达多让释迦牟尼佛法兴旺五百年，为什么呢？他老是跟释迦牟尼佛抵抗，所以释迦牟尼在种种因缘下成就了这个佛的果德。他说因为提婆达多佛法兴旺五百年，如果没有提婆达多，根本就没有我今天成佛。所以呢，你所以劝告弟子，你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成就了我。就说你们在修行中发菩提心的愿力，所有人在成就你的功德的时候，这个人是有功德的，不管那个人害你骂你说你讲你，都是在成就你的功德。如果不会的人的话就不知道，知道吧？还以为你骂我要堕地狱。那菩萨不能有这样想法，菩萨发心的时候，所有法都变成你的助缘。就是说，那么说如果你调过来受了菩萨戒，发了恶心，比例来讲，我受了菩萨戒要脱了我的灯心，你就想堕了地狱才好，那就完蛋了。菩萨绝对不可以，绝对绝对不可以发这个愿。你要发了这个愿，那个人本来要堕地狱，结果你推了一下堕地狱更深，知道？因为你伤他把你的菩提心搞动了，知道？你本来菩提心一直要成佛，人家脱了的灯心反而生了恶念，我希望他堕地狱更深一点，那完蛋了。就是说哪有菩萨这样发现呢？菩萨是不选择任何条件要救度一切众生，没有一点点会让众生堕地狱的这个概念。所以在你心中，只要你遇到的人，他们都能解脱。就是不管是好人坏人，看到一根头发，看到了鼻子眼耳鼻舌身意，你都在意念他要解脱。有这样想，就是说不管是蚂蚁蚊子苍蝇，任何一个生命你都希望他解脱，对吧？所以要发出这个愿出来，是吧？菩萨就是这样发愿的，要令一切众生解脱。不过好的，就地狱都希望他解脱嘛。我们呢，希望地狱众生远离地狱。那地狱众生是什么人呢？地狱众生就是杀破夫生邪，杀阿罗汉，无生前男，破他凡恨啊，说这个种种种种恶行。那你再发愿地狱的众生远离火坑，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你知道什么叫地狱吗？地狱就是杀盗淫妄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的人在那个地方，可是你发愿的时候就希望他出来，是不是？那你身边的很多杀盗淫妄的人，你是不是希望他下去呢？你不能希望他下去，就是说我们不面对现实，知道吗？就是说明明世间很多地狱鬼畜生，我们都要救他，可是呢我们嘴巴上说希望地狱的众生空掉，可是你看到真正地狱的众生，你就是不救他，希望他早一点下去，是吧？所以我们都是做一些我们叫微菩萨嘛，不是真菩萨，做的事情呢、往往是互相违背的，不真实，知道吧？所以真实的尊生呢，要你的行为和心态完全是合一者，完全是合一的，知道？所以我们要恶鬼离开恶鬼道，因为畜生离开畜生道，是吧？看到人家执着，他就是畜生了，希望吃人家执着，我就希望他这个执着能化解，是吧？ 人家这个恶鬼嗔心，希望的嗔心能化解，人家有贪心，希望贪心能化解，就是说菩萨在你面前有求必应，他能都能满足他种种解脱，借他的种种形象令他得方解脱，这就是菩萨。所以菩萨，但是呢，你所有的菩提心都能利益众生，所有众生，就说这么多人都受菩萨戒，都发了愿出来以后啊，跟你接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接触，见到你的人，看到你的人，就是说这个啊、就是我们讲叫见闻觉知，见到你的人，看到你的人，闻到你的人，触到你的人，还有呢意念你的人，都能够通通解脱。为什么？复心是无碍的，我们的自信是没有障碍的，就是这样，你发了菩提心以后，所有众生只要跟你有缘都通通解脱，通通解脱。就是说在妙华莲华经里讲，就是说你发了菩提心与第一义而不净顿的话，他说一个人，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就是第一个人传到第二人，第二个人听到第三个人，一直传到第五十个人，就是这句话传到第五十个人，那五十个人还在意念这件事情，这个人的发心，那第五十个人都可以解脱，知道吗？所以你要相信菩萨戒的力量是不可思议，我们的自信是相通的，所以一发菩提心，有无量的众生在你身边都能解脱。所以我常常讲，你发了菩提心，你家的父母定得解脱，你家的父母只要意念的人都能解脱。你不要管他气啊，他都生气啊，烦恼啊，有的菩萨希望父母念佛是吧，但是呢他如果不念佛又没有关系，你发心就可以发菩提心是吧，发菩提心这些人之外，刚才就安徽那个居士，那个小孩子是吧，他就可能有一点问题嘛，他说我现在问你真是大菩萨，你发了菩萨心，不管他信不信佛他都能解脱。为什么呢？你发了心，因为你的菩提心是在他身上建立的。所以你们到寺庙来怎么来的啊？生病了，老公吵架了，然后工作事业失败了，或者婚姻有了问题，或者身体生病了，种种种种这个逆缘让你进入到皈依三宝，进入。那我说你不觉得你这个逆缘对你产生了效果吗？如果我父亲不打我不骂我，我怎么会到寺庙出家呢？所以那我出家以后我发菩提心，你说我父亲有没有功德？肯定有功德吗？是吧，就是说我的父母肯定能得解脱，因为我亲自看到我母亲在我边上升起来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我的修行，我的发菩提心对他是有利益，他不需要皈依三宝他都可以解脱。所以你们在家里发菩提心，你身边的人都能解脱。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受菩萨戒，你身上的光明覆盖了那个地方，蚂蚁蚊子苍蝇都能解脱，知道？你只要不嗔恨他，知道？不要。所以我们要修慈悲喜舍心，成就以后常常保持内心的慈悲喜舍，不管见到你的人，看到你的人，你的影子覆盖的，就是你走路的影子啊，盖在蚂蚁身上，那个蚂蚁都能解脱，知道？只要一念欢喜，太阳晒着那个影子，那蚂蚁很欢喜就解脱了，是吧？你有菩提心啊，就是因为它是双方面的，双面。如果蚂蚁见到你的影子欢喜，它也能解脱；如果那个蚂蚁嗔恨心，然后呢，你呢有慈悲心，它也能解脱。他就说他恨你，但你在他在恨你的过程中，你一点都不恨，但你还爱他。说这个恨你的人也可以解脱，知道吧？所以我骂你的时候，你心里面升起慈悲心，我也可以解脱。就是说，因为这是双方面的，只要有一个人解脱，可能都能解脱，知道吧？所以菩萨戒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啊。那么后面呢，我们这个讲这个菩萨戒啊，菩萨戒呢，无戒就是这个样子了。就是说我相信无戒啊，每个人都能持的啊。无戒听这样讲，大家听得了吗？啊，听得了。也就是菩萨戒呢，是我们叫《法华经》菩萨戒，有两种，约等六种二十八经，是个十种四十八经。那说这四种四十八经跟六种二十八经，我们都一起受的，两个戒本我都受的。大家今天就说我们受的是《梵王经》菩萨戒本，就是出家菩萨戒本。但是呢，你们在家的居士呢，其实是受不到的， 为什么呢？因为法华经菩萨戒好多戒条是我们出家人的，你们在家根本没有，你怎么说啊？是吧？你讲仁慈，仁慈就是这里面没有你的戒，你怎么仁慈啊？是吧？你又不是出家人，也就是说好多戒条你是没有的。那这六众二十八轻才是你们在家住持戒，知道吧？或者法华经还有一本戒本叫四众二十四轻，四众二十四轻，那个法华经，那个叫玉伽法华经，这个呢，你们住持都可以受的，知道？它只有四众，只有四众，知道？比如说这个六众二十八轻，优婆塞戒经，他说这个经呢也是在家住持受持的。法华经，法华经就是我们讲，不管是法华经，只要是法华经，只要是菩萨戒，都是相通的，都是相通的。就是菩萨是一体的，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你要不杀生就是不偷盗，不偷盗就是不邪淫，不邪淫就是不喝酒，不喝酒就是不妄语，不妄语就是不诽谤世尊，它是通的，相通的。所以只要你一受菩萨戒成一体，不二的，是吧？所以这个法华经呢有四众戒、六众戒，你们学习的是六众，但是呢你受的是十众，是吧？四众跟这个六众呢是一样的，是一体的，大家不要分析，不要分别它，因为分别它的话你修法华经的时候很多戒条跟你没有关系，你学了以后的话你反而生怀疑心，是吧？一般你学习就学习六种二十八轻啊。那么说这个四众法华经有菩萨戒，那么说这个法华经菩萨戒前面有一段话可以大家读一下。他说梵者，梵是清净的意思啊，清净的本体叫梵，梵就是阳色声香味触法的本体都是清净的，所以像碗一样，色就眼睛，声音就耳朵鼻子，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有一个体，那个体叫自性，自性体是相通的，就是说眼睛力，就我们叫阳，就是地火风水后面地性水性火性风性，像见闻觉知，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而见闻觉知的这个性我们是一体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房子，这个叫见，你也看到这个房子也叫见，那我们见就两个见，后面一个叫性，叫见性，你有一个见性，我有一个见性，性是八的，是吧？性是八的，就是说我的性跟你性是通的，十方世界所有性都是通的，诸佛之性和菩萨之性、尊生之性都是相通的啊。就是说我，所以呢，你不杀生的时候，就是你别人来讲眼睛见，这个见跟心是不二的，你的见跟心不二，我的见跟心也是不二的，所以呢虽然是两个见，但是心是不二的，所以呢只要跟心相合，心相合，就用无量界在一个心上，所以就像碗一样，就像碗一样，就是说无量无边尊生的所有见跟我这个心都是不二的，就是说就像一个碗，那个闻呢也是一样的，闻后面有闻性，觉呢觉后面有觉性，知呢知后面有知性，也就是说地有地性、水性、火性，就是说外面大地，地有地性、火性、水性、风性啊，根性、实性后面都有个性啊。那说阳性，阳后面也有性，就是根性啊。我们色尘，就是说色身相位之后叫色，后面有色性，身有身性，相有相性，色身相互出法后面性，性是什么？就是自性。我就所以呢，菩萨戒叫自性戒啊，自性戒也叫心戒。那说这个戒呢，是过去、现在、未来戒啊，是毗卢遮那佛受的。就是每个人啊，受戒时是现在、过去、未来戒都受，就是过去不圆满呢，你一受戒，现在就会圆满啊。那说这个持菩萨戒呢，它有开遮持放，就主要是讲菩提心，是吧？菩提心它也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三条戒律啊。因为皈依三宝，皈依三宝，三宝菩萨戒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戒 就是它有四条四个皈依。那皈依佛呢，菩萨皈依佛，就是我们要观察到菩萨有戒性有戒体啊，就是戒体在哪里，就是皈依，就是四皈依去。四皈依去它是永恒的，就是性，性皈依去就是本性，就是我们的自性佛。自性佛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所有性就是你的佛，变一切去，无处不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讲自性皈依那个性啊，那个性是变一切处，就变法界的那个体。那我说这个变法界的皈依去啊，就是皈法，就是说啊，这是所有的色身相互错法，地火风水眼耳鼻身身意，包括世间无常无我寂灭，这一切叫皈法。我皈依法呢，这个法呢只归于性，就是说所有法就像手指一样，指到哪个地方，指在性处，就是说指在本性，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嘛，色后面一个性指在性处，声音后面一个性指在性处。那说所有呢法呢都是叫窥基。什么叫窥基呢，就是说这样你看到色后面一定有个性，那说它叫轨迹，就是说你的本性在哪里，就在色的那个地方，就在声音那个地方，就在香味触法那个地方，就是你看到地的时候后面一定有性，那个性叫自性佛。然后呢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这个色呢是指头，这个指头呢它要指归于本性呢，这叫归法。因为我们依法呢才能找到本性，所有的法就世间所有的法都是指向于本性啊，都是指向本性，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啊，色身相互触法后面都有一个本性，这叫皈依佛、皈依法，法变一切处，皈依身。身呢就是解脱，一切本来解脱，就是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它本来清净的，本来解脱的啊，本来与幻的，就是说虚空呢，它本体是解脱的，因为所有法自身呢，它的自体是解脱的，性的本体是解脱，就是说我们自性的性，性的本体它是解脱的，它是清净的，是吧？就是那说色身香味触法，它自己也是清净的。比如色，你现在骂虚空，它是清净的，你怎么骂它，它都没有反应，就是它没有名，没有相。它没有是，没有非，没有思，没有意，它没有这六样灯性。他说明善跟恶是我们加进去的，就是说这虚空是善是恶啊，是你加进去的。它没有善，没有恶，没有是，没有非啊，没有思，没有意，没有思考，没有意呢，包括微尘都没有。所以呢这个叫归身，归身就是解脱啊，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啊，清净于幻啊，寂灭叫归身，叫归法归身。归戒，就戒是什么呢？一切戒法成心身，就是就一切法成戒身是什么意思呢？再讲，戒非青黄赤白，不是戒呢，不是青色、黄色、赤色、白色的，非因果法，就是不是因果法，就是说我们持戒不是因果法，是什么呢？是诸佛之本源。是菩萨之本源，一切尊生皆有法性，就是说你不杀生，这个不杀生这个法，不杀生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自性，不偷盗就是你的自性，不邪淫就是你的自性，不喝酒不妄语不诽谤世尊过就是你的自性。这个要讲起来就非常的复杂，也就是说你不杀生，自性不杀生呢，自性怎么会杀生呢？就是自性不偷盗，自性不邪淫，自性不喝酒，自性不妄语，所以自性的本体啊，他说所有尊生都有一个自性，而并且自性都是相同的，所以你不杀生时，你在不杀生的时候跟你自性相应，跟你自性相应就跟诸佛相应，因为诸佛都在自性里面，所以你不杀生就是诸佛不杀生，而诸佛不杀生，自性不杀生，他说你就能够带一切尊生不杀生。所以呢不杀生是带一切尊生不杀生，所以菩萨这最强调是带一切尊生不杀生，就是他说带一切释放世界所有的尊生不杀生，而 我不杀生这个体呢是释放诸佛体，是因为不杀生是释放诸佛跟你同体的。他说我们这所以不杀生是叫什么，叫无量寿，这样叫无量寿。无量寿因为诸佛就是自信，我自信无量寿，所以你不杀生就是无量寿。那有人讲那我有没有无量寿呢？你的自信当然无量寿了，你的身体是有寿命的，但此地的不杀生是自信的，所以此不杀生所以呢就是自信无量寿，所以自信无量寿跟佛是无二的，但是呢身体它有区别，像释迦牟尼佛活了80岁，那我们呢可能活70岁，那说像阿弥陀佛他活无量寿，还有这个有的佛20000岁30000岁，但是自信没有，自信没有20000岁30000岁的，它是不生不灭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不杀生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跟释放诸佛是一体的。是故呢，不杀生与千日一千个太阳出来一样，就是。所以呢，并且能带一切众生不杀生，所以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因为以不杀生的话，与一千个太阳出来功德上，所以不杀生的功德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其实上叫无量寿，不透道。叫无量功德，为什么呢？因为不透道，诸佛不透道，因为自信不透道，所以我不透道时跟自信相应，跟自信相应就跟十方尊胜相应，我带一切尊胜不杀生，不透道带一切尊胜不透道，所以我不透道跟诸佛一体，是吧？所以呢诸佛心就是我心，我心就是诸佛心，我诸佛心跟我心就是自信，我这个自信呢能带一切尊胜，能带一切尊胜，所以我不透道时就是带一切尊胜，在一切诸佛面前不透道，那说功德它就无量光，就是就有无量寿，就无量，就是不透道就是无量光，是吧？不邪淫，不邪淫是吗？不邪淫就是状言报，就是不邪淫，因为自信呢，它有三种状言：清净状言，这个功德状言。和这个解脱庄严，就是说你不邪淫的话，有自信庄严，心庄严，知道吧？因为自信是庄严的，所以诸佛已经在自信中生出来的，所以是应跟诸佛相应。就是说你不邪淫的时候，跟诸佛性是不二的，是吧？因为跟诸佛性不二，就跟自信不二，跟自信不二，就跟十方尊胜不二。是一个呢，你带一切尊胜不邪淫，带一切尊胜不邪淫。所以呢有诸佛加持力，有自信加持力，你一念不邪淫的话跟诸佛性都相应，就是说你有一念不邪淫功德都不可思议，何况你一辈子经发，你发的愿是尽未来尽不邪淫呢？就是说在这个此世界你一念不透道，诸佛是尽未来尽不透道，你有一念不透道的功德都不可思议，不杀生，你有一念不杀生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你有一念不邪淫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为什么？一念不邪淫跟诸佛性相应，跟自信相应，跟十方尊胜相应，你这一念的话都能够带一切尊胜，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是吧？所以你看出这个功德有多么大，是吧？不妄语也是一样的，就是诸佛是自信是不会妄语的，是吧？自信不妄语，有自信，我这样不妄语，诸佛是不妄语的，诸佛不妄语跟自信是一体的。那我说我这样一不妄语跟自信跟诸佛是一体的，因为我的自信跟十方尊胜就是一体的，是故我不妄语带一切尊胜不打妄语，我有一念不打妄语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是吧？因为我这一念不妄语的话跟诸佛是同体的，虽然诸佛功德广大，但我这一念和诸佛的敬畏来计不妄语，和我的一念不妄语，虽然一个深一个浅，但是自信没有深浅了，是吧？所以呢，这样你一念不妄语跟自信合一的话，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你这一辈子都不打妄语呢？发愿我尽未来际不打妄语呢？不饮酒一样，不饮酒就是不执着不愚痴，比如说不愚痴，因为自信不愚痴啊，这就不执着了，就是不执着，我有一念不执着的话也不可思议，因为诸佛不执着，诸佛自信不执着，所以呢所有尊胜的自信跟不执着的体是一不是二，所以我不执着时跟诸佛心就相应了，跟诸佛心相应了 就跟自信就相应了，跟自信相应了，就跟十方尊胜心相应了。跟十方尊胜心相应一体的时候，所以我在此世界一念不执着，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就这样。那么说这个，所以呢，佛诸佛尽未来际不执着，我有一念发菩提心不执着的话，功德都是一样。诸佛跟我们心先量的这个相是有区别，但是自信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自信没有长，没有短，没有深，没有浅，只要跟自信相应，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此世界，在彼世界，自信呢没有此，没有彼。就像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诸佛在十方世界，但是自信它没有这个地方那个地方，知道吗？就是说大家都有东南西北，你说自信有东南西北吗？它是没有东南西北。所以我们跟佛无碍，跟尊胜无碍，所以大家一念跟诸佛相应，跟自信相应，我这一念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是吧？所以这一念功德就注意了，就是说一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这经典上这样说的，一些有心者建议受佛戒，尊胜受佛戒，即日住佛位。当下你受佛戒跟佛是无二无别，所以尊胜听到以后呢，应该是发起继位来继都愿意发，就是说你有一念发菩提心功德都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过去经典讲一这个万事菩提心皆是摩耶，只要你有了菩提心的话，你所作一切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都跟诸佛是相通的，知道吧？就像一千个太阳出来，所有的黑暗都不会现前，能忏悔你的业障，能离尽，能忏悔你的身业，能忏悔你的口业，能忏悔你的意业，你所有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所有的恶业，你就这一念受菩萨戒，你这一念发菩提心，那我说这个功德能够在诸佛面前，能在十分尊胜心想中，能在自信提上，一念发起光明呢，就是说这个经验的功德啊，一生超千生，一生呢一生能超千生，就是我出家发菩提心呢，我一出家因为自信呢本体就是无生，我一念出家跟自信合一，跟自信合一跟十方诸佛心就合一，那跟十方诸佛合一跟自信合一就跟十方尊胜自信是合一的，所以我出家带一切尊胜出家，十方世界所有尊胜都有自信，所以尽虚空遍法界尽未来际无量无边恒河沙，恒河沙百万亿恒河沙的尊胜，我这一念皈依都能够进入到他心里面去，我乃这一念出家的功德，这一念出家的功德，你说这个功德能远世间的这种起分别吗？所以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你一旦受了菩萨戒以后的话，在此世界做任何法，就是说拿花供养佛啊，这供一个灯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你随便供一个灯都是一个灯超千个灯，做一件善事，一个善事一千个善事同时助现，并且在一切诸佛面前，在一切菩萨面前，在一切骨头里面，在一切尊胜心里面，广做佛事无有障碍。所以呢这个菩萨戒呢，它这个无戒之外加一条，加什么呢？叫做不诽谤四众过戒，不要诽谤四众过，就不要你诽谤，就是诽谤出家男众女众，诽谤在家男众女众，叫做四众，四众他不是讲七众，讲四众，男众出家女众出家，在家和在家男众在家女众，他们受了菩萨戒都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就是说不管他犯戒守戒，他一旦发了菩提心，他所作功德都在诸佛心中，他所作功德都在诸佛前面，就是在此世界当下这一念功德，就是受菩萨戒那一念的功德啊，就超过你百生千生万生了，就是说你一千生做的坏事，你一千生没有行，只要这一念就够了。所以一个人一旦受了菩萨戒，在诸佛面前点了一个灯啊，或者供了一个花，十方诸佛面前都跟他供灯供花，是吧？也就在一切尊胜心中带一切尊胜供佛供花，就是供一个灯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何况你受不杀生不偷盗不行不喝酒不妄语不诽谤世尊过戒呢，这功德。所以要了解这个菩萨戒的这个体啊，讲讲那么说后面它有很多的戒律啊，这些戒律都是让我们在一切诸佛面前做，所有的戒条，所以菩萨戒越多就越殊胜， 觉得不怕菩萨戒多，因为菩萨戒你念一遍当下就在受，知道吗？你念一遍，就是我现在不杀生，我念一遍我就知道，因为我说菩萨戒的时候，我在一起，我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是吧？我已经发了菩提心，吃我现在不杀生，我现在就念一遍不杀生，哎，诸佛面前就已经自信就显现出来了，叫无量寿，不偷盗功德，自信具足无量的功德就现前了，一切诸佛功德就现前了。那么说一切众生就现前了，我现在就念一遍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对吧？不邪淫就无量的庄严出来，不妄语这个无量的这个无量的这个名声远扬了，就是说你跟十方世界都相通了，跟所有菩萨都能够有信搭，就是不妄语就是智慧，就是说你的智慧跟十方诸佛的智慧、十方自信的智慧、十方众生的智慧都会现前出来，就是说这五种功德都是遍满十方的，所以受菩萨戒的功德。那后面呢还有很多，你像这十条戒里面还有这个说四众过戒，还有一个是智障伴他戒，就智障了伴别人，是赞美自己，智障伴他戒，就是说这个还有呢兼贪戒，兼贪戒就是说老是想做自己不想众生，就这样，就是说我们学佛皈依的时候受戒的时候，就是不杀生是带一切就是尊重不杀生，不是为我一个人不杀生，我在一切诸佛面前就是自信，在自信里面就释放众生，我释放众生的自信我就能带释放众生，就这样，简单就是为自己想不为他人想，就这样，就是说这一戒我相信你受菩萨戒都能持的，如果你这一条没有的话你就是自私自利，你想一想简单的人只想着自己不想众生的，这样。这个还有一个是故嗔戒嗔恨别人，是吧？嗔别人就看人家做善法我嫉妒别人，就这样，或者嫉妒别人嗔恨别人，这样，就是说这个菩萨要做无争善事，看到别人家嗔恨应该是以慈悲心护念，看到人家贪心我也要以不痴护念，就这样，看到人家痴心我也要以智慧不痴，就这样，就是说用种种方法去解，我不能够嫉妒别人嗔恨别人。第十条是犯三宝罪，是吧？所以呢这个菩萨法王经的这个十条戒，我这个十条戒的话，说实话真的发菩提心明白了道理是绝对不会犯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带一切众生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我啊，真我啊，真我自信就是一切众生啊，哪个众生不在自信上，就是哪个众生不在我的自信上呢，是吧？所以呢我在自信就能带一切众生了，自信就是十方诸佛住处啊，十方诸佛都在自信里出来啊，所以呢你这样明白了不杀生就是自信，就是释放诸佛，我释放诸佛释放自信就是释放众生，所以带一切众生在诸佛面前不杀生不偷盗不会讲，你就是这样念就可以了，菩萨你就这样念就可以了，你坐在房间来念，这念的时候就边念边受边法愿边持，就这样的，你知道吗？并不是要你到外面去搞什么东西，你就念的时候当下只要具足一念功德，只要具足一念菩提心就不可思议，是吧？何况每一条念常常念，念的时候呢慢慢的你信心越来越大，你就会慢慢的发光，到最后面呢就别人念久了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往这个行为上靠，所以呢你不行你坐着念的时候一直能滚得出来，然后慢慢的在生活中你就知道我在自信之中，常常做善法，我除草啊翻身啊做善事啊，你都会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诶，自信，你看我翻身，我自信肯定是翻身的嘛，是爱生命的嘛，然后爱生命的时候跟自信是合一，跟自信合一不是跟十方诸佛合一，是故呢我翻身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带一切众生翻身，因为一切众生在自信里面呢，人在扫地的时候我自信清净，是吧？我的自信是清净的，所以我扫地，地扫地清净是我的自信呢，因为自信本来清净啊，是故扫地嫌我自信清净，嫌自信清净释放诸佛就出来了，因为诸佛在自信里面啊，诸佛出来了那我在诸佛面前干什么？ 带一切众生，因为众生也在自心里面。我带一切众生在供养一切诸佛，但我还在扫地。因为你慢慢扫地，慢慢扫地，你就扫到诸佛面前去了，你慢慢就扫到自心里面去了，慢慢就扫到十方众生面前。你随意法愿，你扫地干活做什么事情，都能带一切众生在诸佛面前，是吧？你供花的时候，诶，诸佛无比庄严，我这个花庄严不在诸佛面前吗？在诸佛面前，哦，我带一切众生供花、供灯、供香，都可以啊。你念佛也是一样啦，我念佛，诶，十方诸佛，十方诸佛皆是我自性，十方诸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十方诸佛，就是我自性。那十方尊生在我自心中，那我带十方尊生在念阿弥陀佛，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念念念的，因为你常常念这个菩萨戒，常常这样念的话，诶，你发现你在外面常常，你这种功德，这种力量会让你发大心的。比如说，你轻而易举的就在十方诸佛面前，这样你回到自性，你就很轻身。对吧？因为自信是非常清净的，自信是非常有化的，自信是非常宽广的，自信呢是让你非常欢喜的，自信之美，它能喊十方诸佛，喊十方尊生，你就在自信里发愿就可以了，在自信里小小行两无量愿，就是说愿发的很大，行为上很细腻，并且大悲心呢非常广阔。所以你在家里扫地干活做什么事情都能去干，所以随便在佛面前供个灯啊，供个花啦、啊，供什么东西亲手拿过来就可以做，就是你在路边可以借花来做，就是比如在路边采个野花，就马上就说自信之花，是吧？自信之花就祝福之花，在祝福面前，然后你就想到我是菩萨，我带一切众生，然后供一个野花，就是供一个野花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何况这样的孝敬父母、尽施展啦、修十善业啦，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自身，你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恶口、不妄语、不欺不两舌，自性不杀生、自性不偷盗、自性不邪淫、自性不恶口、自性不妄语、自性不欺语、自性不两舌、自性不贪、自性不嗔、自性不痴，所以在这个世界，你有大把的机会，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恶口、不欺语、不两舌、不贪、不嗔、不痴，难道你没有？所以没有你就找机会嘛，在家里面总不会贪嘛，跟儿子在一起总不会贪嘛，是吧？跟老公在一块总不贪嘛，在家里面居着，是吧？你不要找麻烦，就是说你找逆境，你做不到逆境中修行，就在顺境中修行啊。人家打你骂你能忍，诶，自信能忍，事故我能忍，就是吧？人家骂你能忍，自信本来就是忍嘛，是不是？自信他不会生烦恼的，事故呢我不生烦恼，因为不生烦恼祝福就现前了，因为自信现前，祝福就一定现前，祝福现前，尊生，所以我带一切尊生，我忍于骂我，我忍于，就说逆境中也照样可以这样修行啊。你闻到了菩萨戒修行，到处都修行了，所以昼夜六时常持菩萨戒，就说你晚上白天睡觉的时候都要想到菩萨戒，为什么呢？不是拿着菩萨戒本来念，是你不停地感受到这个菩萨的心境在你维系的，就是一言二笔，手一顿，手稍微的顿作都能够在诸佛面前，只要你发起善念，因为诸佛是善，自性是善，所以诸佛现前，所以这个善法在诸佛面前稍微一点善，他说跟十方尊胜一起去善意，我带一切尊胜行善，为善即广，就是说虽然做的善很小很小，那至于微尘，可是呢它非常广阔，所以诸佛有大善，我有小善，小善大善那是我们的分别，难道我们自性有大有小？自性无大无小，虽然小大这是我们的分别而已，自性是没有大小的，虽然哪一个小小的微尘的善法在自性里面都是不二的，跟诸佛都是不二的，跟诸佛都有交流，知道吗？所以菩萨戒是十条戒，我相信了你真正的明白了我今天所讲的这一段话，那这四条你持这四条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就怕你不知道菩提心，一旦你明白了菩提心，那么说这个不讲十条百条千条都欢喜，因为越多越欢喜啊，讲的越细越欢喜啊，所以呢菩萨戒就四十八条算什么，真正的菩萨戒三千威仪八万细痕，就没动一步漏都在菩萨戒里面，没步脚佛陀有无量心，就是说自信有无量嘛， 至于我俩，我每一步不在执行上面吗？每走一步路，每动一个念头，每眨下眼睛，都在执行里面了。我眨到眼睛都在不执行里面，因为执行里面就祝福现前了。我眨开眼睛，祝福都显现出来，执行现前。原来我眨眼睛，众生都显前了。我眨眼睛干什么？我是害众生，我是好众生的。当然，我眨眼睛，我恭敬佛，是不是？我在佛面前垂下眼睛，你看，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讲了，他说。恶人烦恼心日于塔庙中，一生南无佛界一乘佛道。就是说你不能够念佛，不能念佛，你一手提着妻子，一手提着猪肉丸啊，然后回家去搞肉给儿子吃，一看到佛眼睛垂一下，那戒一乘佛道，看到没有？就是那眉毛垂一下，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这个为什么垂一下代表对佛的恭敬心？对佛的恭敬就是对自信的恭敬，对自信的恭敬释放诸佛现前，释放诸佛现前，众生就现前，众生现前，那么说你马上就你受了菩萨戒，你就知道了，我带一切众生离心诸佛。所以呢，眼睛眨一下都是带一切众生，代表对佛的一种恭敬，这是功德，就是眨个眉毛都能够行菩提心。你看这个菩，一旦你明白了菩萨戒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叫你犯戒你都不愿意犯了，因为这个菩萨戒的力量太大了，让你受了菩萨戒以后，明白了菩萨戒以后，你会感觉到你的这个功德啊，非就是说你自己勇往直前，不会去找某一个师父啊，某个寺庙啊，不会再找了，在路边小草上，乃至于空间里面，在你家里到处，你的行住坐眼耳鼻舌身意都能够去做这个供养诸佛，供养自信，带一切众生做广大佛事，是不是？听到了吗？这么珍贵的对象，我希望大家能认识到这一点，知道吧？阿弥陀佛。